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饶恕的能力啊，这个是主耶稣的比喻之一哈。我们在讲主耶稣的比喻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啊，饶恕的能力。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21到35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给神。阿爸天父，接下来是证道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里面，求你圣灵亲自的来光照我们，把这段客观的启示向我们展开，让我们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以至于我们可以拥有来自于你的福音的饶恕的能力。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里面记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哈，因为这个故事是关于饶恕的，非常有名。你们知道我要讲哪个故事吗？有谁知道？不知道 OK 好。约瑟哦，就知道这讲什么了哈。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是吧？而且他也是雅各最宠爱的那个儿子，因为约瑟是雅各老来得子，然后而且是他最喜爱的那个妻子所生的。所以自从约瑟出生以后呢，雅各对约瑟的爱远超过他的那个兄弟，他前面还有10个哥哥，而且约瑟甚至还为他的儿子亲手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我一直在想哈，如果我爸给我做一件彩色衣服，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哦，不知道哈。这使得约瑟感到自己在家里面有个特殊的地位，于是就骄傲起来。他经常把哥哥们的不好行为偷偷的报告给父亲，又把他做的一个梦告诉给哥哥。我觉得他好傻，那个梦就是，哎，你们知道吗？你们将来要跪在我面前，就那个梦。好，所以这使得他哥哥非常的恨他，对吧？于是他们抓住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细节我就不说了哈，把约瑟卖到了埃及做奴隶，意思就是说这个讨厌的弟弟永远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哈。好，当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过起了一个没有自由的又痛苦的奴隶的生活，而且因为他的良善，最后被诬陷关进了监狱等死。但是我们知道神很爱他，而且神要大大的使用他，对吧？就赐给他一个什么能力？解梦的能力。你们想不想要解梦的能力啊？有一天法老，埃及法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想要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可是他身边没有一个人能解开这个梦。就有人告诉法老说，哎，监狱里面关着一个希伯来青年，这个青年他能解梦。于是法老就让约瑟来试一试，果然约瑟成功的解开了那个梦，并且得到了法老的赏识，一下子当上了埃及的宰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吧？所以在埃及，在约瑟的治理下面，粮草充足，国富民强。几年后，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饥荒，住在迦南地的雅各一家也未能幸免。于是雅各就派他的儿子们去埃及买粮，但当他们去到埃及，约瑟一看，啊，这是我的哥哥，就是那个把我卖到埃及的为奴的哥哥，他就想起了他当时怎么对他的，他心里翻江倒海。所以他会愿意把粮食卖给他的哥哥吗？还是趁机报复这些让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后面很重要就是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那个人呢？我问大家，今天有没有人改变过你的人生轨迹啊？我老婆在那点头，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OK， 好。所以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哈。到这个时候非常的精彩。好，最高潮来了。那么约瑟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故事的发展出人意外，他不仅把粮食卖给了他哥哥，还和他哥哥骨肉相认，最后把整个的雅各的家族搬到了埃及最富饶的一块叫歌山地，住在那里哈。好，我讲这个故事大家听明白没有？这是一个什么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对不对啊？记载在创世纪第37章到47章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仔细去看哈。我想问大家个问题，也许你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象自己如果是约瑟的话，会不会像约瑟这样饶恕曾经深深伤害过你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法，我觉得应该有哦，因为有10章经文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其实不仅是读者的问题，其实也是约瑟的哥哥们的困惑。 所以到最后最后那一章其实也反映出来，就是在骨肉相认之后，他们还害怕约瑟报复他们，对不对啊？后来约瑟就宽慰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想不明白是什么动力让约瑟愿意去饶恕他们，同意吗？想不明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主题，是什么能力让我们有能力去饶恕别人？你们想不想知道？哎，我问大家，你们觉得饶恕别人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难的事情？难的事情，对吧？所以你们都是深深被伤害过的人，对不对？然后你们可能认同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通过主耶稣的这个比喻，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饶恕，然后怎么样才去真的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哈。好，首先我把这个我来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35节哈，主耶稣的这个比喻，请听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35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服服拜他说，哦，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的，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服服哀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要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什么还还了对所欠的债。这说明你们都在读经哈。 OK， 31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啊，感谢主，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哈。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请大家看 PPT 啊，就写了一句话，饶恕的能力来自于对福音的认同。饶恕的能力来自于对福音认同，这什么意思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搞明白的哈。好，所以我们进入这段经文，让我们来看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其实这段经文我会分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饶恕的标准，饶恕有个标准，是什么标准？第二个是饶恕的艰难，或者饶恕的难处，饶恕其实很难的哈。然后第三部分是饶恕的福音，是什么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哈，分成三部分来讲。好，首先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是在主耶稣，这段经文其实很清楚是主耶稣跟彼得的一段对话，加上主的一个比喻，对吧？是不是啊？前两节就是一段对话，然后后面都是一个比喻哈。这个是发生在主耶稣事工的第三年，就是最后一年，末了的时候啊。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是主的门徒，你跟了门徒主三年以后，你会怎么样？那时候的彼得呢，就有点骄傲了啊！他想，我跟了主三年，学了不少天国的道理了，哦、啊，而且我也是门徒当中第一个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儿子的人，而且还得到了主的奖赏。所以呢，彼得就有点小骄傲，然后他觉得他可以跟主直接开展神学对话。所以我们来看，彼得在是怎么跟主对话的哈？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你看姿态很主动哈，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他好像在问主一个问题，对不对？不过后面他加了一句话，到七次可以吗？你们有没有觉得到七次可以吗这句话有点多余啊？是不是啊？为什么？你要问一个人问题就好好问，对不对？ 你为什么希望他能够给你一个答案，到七次可以吗？对吧？所以这句话其实有点多余。其实当时你们不知道，当时犹太人是知道应该饶恕对方几次的，因为在犹太拉比的教导当中已经告诉犹太人了。在一份主后大概180年代犹太文献中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如果弟兄得罪你一次要怎么样饶恕他，第二次要怎么样饶恕他，第三次饶恕他，但第四次就不要再饶恕他了。所以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知道你应该饶恕你弟兄几次，三次，对吧？ OK， 好。你知道彼得为什么说七次吗？因为他曾经听过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啊？那帮家伙说三次哈，我觉得七次怎么样主啊，对吧？七次啊，对吧？是吧？所以彼得其实是来找耶稣给他再一次的肯定啊，然后表面上看上去他来请教主，但其实他是希望得到主的肯定和奖赏。那么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呢？主耶稣给他的答案让他大失所望。我们来看第18章的22节，耶稣说，耶稣怎么说？哎，我对你说，对吧？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主的这个对彼得这个态度啊？对不对？那么主耶稣，请问大家哈，主耶稣的饶恕的标准是不是跟彼得的差很大？差多少倍？差70倍哎，这很恐怖哎。彼得的标准是几次？七次，主耶稣的标准是几次？你们数学好吗？这儿有数学老师，数学老师算一下，一共几次啊？啊，490次啊？对对对不对啊？是吗？你们确定哈？490次哈？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耶稣说你要饶恕一个人490次？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妻子每天得罪我，我只要一年半就饶恕完了，一年半以后结婚，一年半以后就可以不再饶恕他了，是吧？那么耶稣是不是讲我们要饶恕一个人490次呢？其实不是的，是70个7指的是一个完全的完全，明白吧？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啊，其实刚才在读经时候已经读过了，就是在路加福音17章3到4节，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们的弟兄得罪你，要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你们有没有听到后面有个总要饶恕他，对不对？而且这里主耶稣不是说70个7，是7，对不对？是不是啊？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70也代表一个完全数字，对不对？所以70个7其实不是一个特定数字，是完全的完全的意思。那么也许你会觉得说，那奇怪，彼得不是也说了个七吗？对不对啊？那耶稣为什么否认他的七，在他的七上加上70个7呢？哦，我想下来我明白了，彼得的七是从人的标准来看的完全，耶稣的70个7是否定掉彼得自认为的人的完全，而给到他神的完全，大家同意吗？对不对啊？彼得说哈，主啊，你看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我已经很好了，我饶恕他很，我觉得我已经很完全了，对不对？耶稣知道他的心，对不对？主说他就是想通过有限的这个完全，然后后面就可以不饶恕，但是我告诉你，你总要饶恕他，所以不是七，是70个7，是你数不过来的七，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的标准是神的完全，彼得的标准是人的完全，这个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道理。主耶稣今天要求我们以神的完全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大家同意吗？同意吧？真的同意？你们喜欢这个标准吗？我相信当你明白这一点以后，一定有个困惑，是吧？对不对？哎，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类，神竟然用他的完全来要求我们吗？我们怎么做得到呢？也许你在想啊，有一种解释，因为这里谈到是弟兄，对不对？什么叫弟兄呢？就是教会里的人，对不对？是不是意思是说，只要饶恕教会里面的弟兄就可以了？啊？可不可以啊？ 就外邦人不要饶恕他，外邦人怎么样对我，我还是要怎么样去那个以牙还牙，是不是这样的？不过也有个问题哦，教会里面也不全都是弟兄啊，我怎么看就觉得周围没有一个弟兄像弟兄的。我们传道人还像弟兄，所以如果我们传道人得罪我，我饶恕他70个7次，其他人对不起啊，某某弟兄得罪我，某某姐妹得罪我，不饶恕他，是不是这样解释的？应该不是这样解释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讲过十架七言，对不对？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请问他要父赦免谁？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对不对？钉他十字架的人，当然其中可能有些是最后得救，但是我相信其中很肯定有不得救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饶恕不只是饶恕主内的弟兄，他也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仇敌，包括那些最后没有得救的人，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问题哈，这里虽然讲到是弟兄，因为彼得来问的是弟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意思只是让我们去饶恕教会里的人呢，还是饶恕那些都所有得罪我们的人呢？其实他是，我认为他是要让我们去饶恕所有得罪我们的人哈。这是一个困惑。第二个困惑是什么呢？哎，你听下来后好像跟主耶稣之前的教导有点矛盾的。如果你们仔细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上面那段经文跟这段经文有一点点好像是表面上矛盾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你们可以把眼睛移到上面这个经文上面，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主耶稣也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怎么样，这个好像跟彼得问的话是差不多的，对不对？主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跟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一个弟兄；他若不听，干嘛？你再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同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若不听他们，要怎么样？告诉教会，对吧？若不听教会呢？看他像外邦人税吏一样。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后面一句话特别的重要：凡是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是你在地上所释放，天上也要释放。这段经文其实就是非常著名的教会惩戒的经文啊，对不对啊？所以，请问，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应该怎么办？指出他的错来，对不对？他不听呢，找几个人去指出他的错来；他再不听呢，让教会长老去指出他的错来；他还不听呢，把赶出教会。哎，这个好像是在彰显神的公义，不是彰显神的怜悯，对不对？可是当彼得来问耶稣的时候，我的弟兄得罪我，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啊？我饶恕他几次啊？你看彼得比耶稣的觉悟好像还更高一点了，对不对啊？然后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不是七十七次。所以你仔细看这两段经文是不是矛盾的呢？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有没有这个关于这个七十个七有没有一点点困惑。我做得到吗？你真的要我饶恕那个改变了我一生人生轨迹的人吗？是不是啊？好，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是一个对话加一个比喻。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他要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就是他要通过这个比喻，这个生动的比喻来解释他前面那个七十个七这个整个的饶恕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来理解。因为这个饶恕标准太令人震撼了，大家同意吗？不仅是饶恕教会的人呢，是饶恕一切伤害你的人，是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来讲这个关于饶恕的比喻的哈。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18章23到27节啊，这是一段。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服服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偿还。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我就读到这儿。这个比喻怎么解释的知道吗？如果你读过耶稣的比喻你就很清楚，因为耶稣的比喻里面基本上 我想你猜也猜得到，那个王代表谁啊？王其实就代表神，对不对？是吧？啊，在耶稣的比喻，王就代表神。王要跟仆人算账，就是有一天神要来审判世人，对吧？欠一千万银子是什么呢？就是指着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亏欠了神，还不清的罪债。我们欠神的其实是罪债哈，啊，一千万银子。我顺便提一下，你们知道一千万银子是多少钱吗？一千万银子的原文叫一万他连德银子，主弟兄知道吗？一万他连德银子有多少钱？据说现在黄金涨价了，约等于今天的4.5亿人民币，啊，所以，主耶稣不是随便乱用一个数字的，主耶稣用了1000万银子，就是4.5亿人民币，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数字。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主人吩咐把他的儿女、妻子、儿女并一切都卖了偿还，意思就是说，按照神的公义，人欠神的债事都要还清，一分不能少的，对吧？好，转机开始了，转折发生了，在这个罪人的苦苦哀求下，神按照他的慈爱就白白的赦免了这个人，对吗？所以你看这里写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他的慈爱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白白的恩典，是不是白白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比喻就是这样解释哈，那个神赦白白的赦免了罪人。那么这个比喻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我告诉大家，用一句话，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像神饶恕我们这些罪人一样，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明白吗？我们应当像神饶恕我们这些罪人一样，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应当按照神的饶恕标准，就是70个7次，而不是7次。神的饶恕标准，效法神的饶恕榜样。我再讲一遍，我们应该按照神的饶恕标准，效法神的饶恕榜样，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那这个就是这段比喻要告诉我们的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儿啊，就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所以我们应不应该反思一下？我觉得应该要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被人得罪的地方？比如说你的邻居把垃圾倒在你门口，今天早上就有这个事儿啊。哎呀，你饶恕对方没有？
刚刚说的时候正在饶恕。
刚刚说的时候正在饶恕，感谢主。OK， 好。得罪你的人或许是你的邻居，对吧？或许是你的同事，对不对？甚至是你的家人。那我问大家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呢？还有，你是否按照神的标准70个7次，还是按照彼得的标准7次来饶恕他们的呢？还有，你是否像神饶恕你一样的饶恕他们的，就是你饶恕的完全吗？所以这些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不过我讲到这儿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我稍微补充一下。我相信在座的当中有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是深深受伤害的人啊。我这边也要讲清楚，饶恕不等同于纵容对方继续在你身上伤害你。这个我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饶恕的功课。你可以去饶恕对方，但不等于你说好我饶恕你了，但是不等于你敞开你可以说你可以继续来伤害我，我继续饶恕你，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你一边在你的心里面去饶恕对方，但你发现如果对方仍然要得罪你，继续得罪你，伤害你，恶意的，你就要用神的智慧跟他保持一个合一的关系，你可能跟他要有一段距离，以至于他不要再伤害你哈。所以在你的心里，一方面不要再恨恶对方，同时要好好的保护自己不要受伤害。我这个要稍微加一下的，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听了饶恕以后，饶恕对方然后继续受伤害，我觉得你的心应该没有这么坚强。好，所以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饶恕的什么标准，对吧？标准是什么？按照神的标准，效法神的榜样，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么是不是这个比喻讲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呢？道理讲清楚了呀，对不对嘛？哎，没有啊。你会发现这个比喻才刚开个头，是吧？那么后面讲什么呢？其实后面才是重点哈。好，接下来我们会分两部分来讲，饶恕的困难和饶恕的福音。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18章28到30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个仆人刚刚得到主人的饶恕，免了他多少钱啊？
4亿5500万人民币，
对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是人家这个人欠了他多少钱呢？好，10两是多少知道吗？我也给大家算了一下，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啊，我也算清楚哈。10两银子原文是100个地纳尔硬币，100地纳尔硬币哈，约等于今天的3万人民币。这日常生活当中3万人民币也不小。比如说主弟兄借我3万人民币，我不还他了，你会耿耿于怀吗？你会耿耿于怀？这家伙欠我3万人民币，还是传道人啊？OK， 我有没有欠大家钱啊？我不记得了。所以大家如果我欠大家钱的时候，你要提醒我一下啊。你可以不提醒我，你提醒我老婆，她也可以替我偿还，我们是一体的。哦。我欠你4亿5500万 OK， 好，我欠神4亿5500万，不是欠你4亿5500万。 OK， 好，10两银子3万人民币。好，所以呢这个钱呢也不算太小，对吧？可是我问大家，这个钱比4亿5500万怎么样？哎，忽略不计了，对不对啊？这3万块钱去哪儿都不计了。因为你把4亿5500万存在银行里，一年的利息是多少？远超过这3万块钱，那完全不记得了。车马费是3万块钱，对不对啊 ？OK， 好，但是这个恶仆人却因为这个忽略不计的钱丑态百出，他揪住对方，对不对啊？掐住对方脖子，是不是啊？然后逼对方要还钱，而且你会发现主耶稣专门用了一个同样的哀求的话语。宽容我吧，将来我必然还清。这句话是不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呀？是这个恶仆人去求他的那个主人的，对不对？好，现在这个他的同伴求他同样的话，同样的场景，你看这个恶仆人干了什么？不光是掐住他的脖子揪住他，还把他下到监里，完全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对不对？更别提什么效法神了啊，按照神的标准，然后根本没有啊，把对方关进了监狱。所以我问大家，听到这里，你觉得这个恶仆人恶不恶？
恶。
恶不恶？
恶。
恶吗？太恶了，对吧？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恶人？啊，没有啊。OK， 好。对，我猜你会说，我一定不像那恶仆人，我一定会饶恕对方的。哎，我真的问大家，如果你在碰到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你会饶恕那个欠了你3万人民币的人吗？啊，今天你蒙神拯救了，神有没有拯救你？拯救了。神免去你多少钱？至少4亿5500万人民币，对不对？这罪债是还不清的嘛，永远还不清。然后你一定会饶恕那个欠你3万块钱人民币的人吗？我今天可以问你借3万人民币吗？然后我就不还你了，好吗？OK， 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OK， 好，好，我们不要停在这儿，我们要去好好去想一想，是什么原因？你也许你会觉得是很奇怪，那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恶仆人不愿意饶恕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他不是刚蒙饶恕、刚蒙连续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哎，这个就是饶恕的难处所在。是什么导致饶恕是难的呢？那我先把答案给到大家哈，饶恕的困难在于你需要付代价，这就是饶恕的困难，是不是啊？在旧约圣经里面，饶恕这个词，一共有3个不同的词来表达饶恕的概念哈，一个叫 salah， 一个叫 kapar，salah 和 kapar， 这两个词就是祭司常用的语言，这两个词希伯来语，是。祭司常常用来表达在 献祭的过程当中，神饶恕我们的赎罪行动，明白吧？啊，所以它是有一个饶恕，是有一个赎罪的概念在里面的哈。啊，还有一个词叫 Nasa， 可能叫 Nasa 吧，我读不出来哈。意思是把罪从罪人身上挪开搬走。那么怎么把罪人和罪从罪人身上挪开搬走呢？是通过赎罪的方式把罪人罪从罪人身上挪开搬走。也就是说，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个所谓的饶恕其实是必须通过赎罪，明白吧？新约也一样，为什么哈？到了新约以后哈，所有这些饶恕的词都跟十字架的赎罪祭有关。我比如说，我给大家读那个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饶恕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通过赎罪的方式来免除债务的，对吗？新旧约都是。好，我的问题是，那什么是赎罪？赎罪是通过牺牲一个去拯救另外一个，赎罪是通过献上祭牲，让祭牲代替你死，以至于你得赦免，对吗？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代价，对不对？因为那个牺牲就是代价。所以我跟大家说哈，饶恕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不光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你仔细想想看你就知道了。我问大家个问题，饶恕是不是饶恕的一方需要主动放弃本来属于自己申诉的权利？比如说我妻子欠我4亿5500万，呵呵，然后如果我要饶恕他的话，我这4亿5500万我就得不着了，对吧？我饶恕你了，免了，我再也不可能向他要这个钱了，对不对？对吧？如果我不饶恕他呢，最起码要不回来是另外回事，但是最起码他欠着，那还是属于我的，对不对？打折也好，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属于我的。但是如果你一旦饶恕以后，你就等于把这一部分给舍弃了，所以请问要不要付代价？
要。
哎，所以饶恕其实是饶恕的一方主动放弃他本来属于他的申诉的权利，不再追讨对方的罪。所以如果有个人得罪你，他其实是欠了你一份罪债，对不对？那饶恕的意思是什么？饶恕的意思就是你不再问他要回他向你悔改和甚至连一声道歉。今天你饶恕一个人，其实你不需要对方跟你说对不起，真的。如果有人欠了你东西呢，真正的饶恕也不是求他偿还，明白吧？他欠了我东西，如果你还给我，我就饶恕你，呵呵，这不叫饶恕。真正的饶恕是算了，你不用还我了，我不需要了，你自己拿去吧，但是我饶恕你啊，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饶恕。所以所以真正的饶恕不是求偿还，真正的饶恕是放弃自己的权利，真正的饶恕是付代价。最后再讲一个，真正的饶恕也不是在于不在于对方那个隔绝往来。哦，我饶恕你了，但是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也不是真正的饶恕，对吧？我们前面讲的约瑟的故事有讲到，约瑟饶恕了他哥哥们，他哥哥们把他卖为奴隶，他饶恕他们以后还把他的整个的家族接到埃及一同居住，跟他的哥哥们和好。所以真正的饶恕也不是说我算了我可以饶恕你，但是我再也不想跟你这个人往来了。真正的饶恕是我饶恕你了，我愿意跟你和好如初。当然括号我也要小心一点，不要因为如果你还继续得罪我的话，我要保护好我自己，对不对？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饶恕哈，大家听明白没有？所以真正的饶恕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吗？哎，你这样看一下，你会发现真正的饶恕不容易做到啊，因为要付代价。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付代价你要不要受苦啊？对嘛，要受苦的呀。你的东西没有要回来，人家还问你要你的东西，然后你不是要受苦吗？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个问题，那你觉得你是一个饶恕别人的人吗？在你心目当中，我现在来挑战一下大家哈，请问在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 很不想见到的人呢？比如说自己的老公、自己的老婆、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啊，真的，我就说真的哈。然后自己的同事，一想到去那个公司上班就麻烦，我们就坐隔壁那个对面那个同事，对不对？自己的老板啊，自己的邻居，是吗？有没有想，有没有不想见到的人？你一想起他就想离得远远的，甚至有点恨他，恨恶他，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呢，我告诉你，就说明你还没有饶恕这个人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姐妹哈，她很恨恶她的丈夫，为什么呢？因为她丈夫从来不管家，而且她从来赚了钱就不往家拿的，而且外面她隐约听到还有小三，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妻子，你会不会恨这个丈夫？我还遇到另外一个姐妹，她也很恨恶自己丈夫，因为她丈夫脾气非常的暴躁，经常有家暴的现象产生。我还碰到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他恨恶他的妻子，因为他妻子搞网络金融欠了很多的债，本来两个人衣食无忧，生活挺好的，但是现在不得不每天还债。那个弟兄年龄也不小了，本来可以退休了，还还债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不是针对大家说的哈，我只是举些例子。那么我想告诉大家，如果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还恨恶对方的话，说明你没有饶恕对方，真的没有饶恕哈。因为恨意的背后还是一颗追讨罪债的心，对吧？你愿意为伤害你的人忍受不再追讨他罪债的苦吗？那如果你说你愿意的话，你愿意受这个苦的话，也承受这个苦的话，那你就真的饶恕了对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饶恕有多难，对不对？那么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我觉得也有的哈。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资深的老基督徒，应该有一些人哈。你们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的经历啊？有吗？徒弟兄有 ？OK， 好，受伤害以后你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找我最好的朋友说，对吧？倾诉，是吧？找我最好的家人朋友倾诉，而且一讲可以讲很久啊，然后讲完以后感觉自己心里舒服一点了啊。其实这也代表不饶恕啊，对不对？请想一想，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伤害告诉别人呢？其实你是希望从另外那个人那里得到同情、理解、认同，这是一种补偿啊，对不对啊？情绪和心灵的补偿啊。那你为什么需要补偿啊？因为那个家伙欠了我，他不还，我得找其他人给我补一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饶恕的一个反应，对吗？啊，对不对？所以请问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有的吧？啊，凡是心里苦毒的人，其实都是没有饶恕人的，不是吗？凡是想要别人向别人倾诉自己苦衷的人，其实也是有不饶恕的地方啊，不饶恕别人的地方。所以请问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你愿意为伤害你的人忍受一个不再追讨他的罪债的痛苦吗？如果你说你愿意的话，才是真正的饶恕。所以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个饶恕人的人吗？真正的饶恕了那些得罪你的人吗？好，我把这个问题给到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当然我不会说这个恶仆人跟大家有什么类同的地方啊，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想，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我们自己可以饶恕对方，但其实不见得。当你真的有人伤害你啊，当你真的想要去饶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力量，因为你不想受苦，你不想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那怎么办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讲章的第三部分，叫做饶恕的福音哈。好，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两个部分，我们看到饶恕的标准是何等的高，然后呢，饶恕的困难是何等的大，对不对？那怎么办啊？神啊，你要把我逼死了，对不对？但是不要紧，这个比喻的最后一部分让我们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 饶恕的能力来自于对福音的认同。其实神通过福音把那个饶恕能力已经给了我们。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8章31到35节哈。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了，对他说：“你这恶仆人，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段经文非常重要。这段经文我告诉大家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第一个，这段经文暗示给我们主耶稣的福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这段经文表面上好像在告诉我们是一个审判，但是其实它暗示的是福音哈。你看这里怎么说的，所以说这个仆人不愿意饶恕他的弟兄，所以主人就把他下到监里面，等他还清所有的债。其实这就是神审判恶人的方式，就是以他自己的行为去报应他，让他自食其果。所以请问这段经文是不是在讲审判？对吧，在讲审判哈。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这段经文是在讲福音。因为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十字架的信息还没有被彰显出来，明白吗？但是通过整本圣经来理解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可以反过来看，主耶稣今天已经为我们这些不饶恕别人的人背定十字架，偿还了我们这些不饶恕人的罪，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入这个恶仆人的同样的结局。所以请问这是个审判还是这是一个福音啊？哎，这就变成一个福音了，对不对？是吧？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哈，从整本圣经来解读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看到一个福音的信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这些不饶恕的人死了，以至于我们不饶恕人的罪也被他赎了。今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啊，可以得享永生的快乐。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仇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这句话就显明了十字架的救恩其实是一个饶恕的恩典，明白吗？而饶恕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天父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尝尽了一切的苦难，同意吗？啊，好，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福音信息。但是同时还有第二个很重要，这个福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就是我们饶恕他人的动力。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的？请大家看最后一节，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啊。主耶稣在最后一节是给这个比喻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你们若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句话乍看起来，好像是说我们要饶恕弟兄，有了这个行为呢，天父才饶恕我们，对不对？看上去是这样的，对不对？就是好像天父的饶恕是看我们的行为的。那么请大家注意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从整本圣经来解读这段经文的。如果你从整本圣经的福音原则来解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解释的。这句经文是怎么解释的呢？就是当我们从心里面有饶恕弟兄的心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行为产生的时候，其实它是证明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十字架的饶恕的恩典。我们表明我们已经接受了福音，于是很自然的天父就饶恕了我们。大家明白吧？就是你把它断章取义拿出来一看，这是一个因行为称义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从整个的圣经的原则来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哦，这是个福音。哦，原来我们饶恕的动力是来自于我们领受福音，对不对啊？是吧？好，所以当我们接受了十字架的饶恕之恩，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饶恕弟兄的生命，天父也很自然已经饶恕了我们。但如果我们没有饶恕弟兄呢，就表明我们没有接受十字架的饶恕之恩，很自然的天父也就没有饶恕我们。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段吗？很绕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从整本圣经去看这段经文，看完以后，你有没有发现有两样东西是有关联的？被天父饶恕跟我们饶恕弟兄是有关联的，看到没有？ 对不对？从整本圣经去解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个关联性。哎，等一下，我今天去饶恕我的弟兄，是因为我被天父饶恕了。那这段经文从整本圣经的解读就是这样的。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和因果当中，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蒙天父的饶恕是因，还是我饶恕弟兄是因？是我先蒙天父的饶恕，然后我就能够饶恕我的弟兄。这两个关系放在一块儿，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我们饶恕人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就是神饶恕我们，是不是？是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去饶恕我们，才让我们产生了饶恕的能力。反过来，你今天为什么不能饶恕人？因为你还没有感受到你已经被天父饶恕，你还没有完全的感受到，原来我那4.5亿人民币我都不用还了，为什么我今天还要逼着人家再还我那3万块钱呢？对不对？所以今天饶恕很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活在自我中心的生活当中，难在我们没有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难在我们没有活在基督的福音里。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还对人有恨意的话，你今天还不能饶恕人的话，我告诉你，你应该回到福音里面，你看到天父是多么的爱我们，他已经完全赦免你的债，你将来要进入一个完全的永生，今生只不过是短暂的，你为什么还对某个人某件事耿耿于怀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饶恕人的动力，饶恕的动力，饶恕的能力来自于基督的福音。好，所以我希望这篇讲章能够真的能够打开大家的心，让大家成为一个不再就是对人不饶恕的人，让大家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这也真的能够显明我们是一个蒙饶恕的上帝的子民。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当你打开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何为饶恕的真意的时候，我们才看见我们自己其实心眼特别的小，我们不愿意去饶恕对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受了伤，我们要去追讨对方的罪债，但是你告诉我们不必要，因为我们已经蒙了你的饶恕，让我们活出一个饶恕的生命吧，因为这生命是见证基督的，这生命是见证十字架的饶恕之恩的。父啊，赐给我们饶恕能力，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改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